落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塑胶微粒的事儿。环保议题哈，这个今天看一则新闻啊，是这两天在华人媒体有翻译编辑这个主流媒体的一个新闻啊，主要是说大家知道现在啊，讲到这个塑胶微粒，大家心里都毛毛的哈，尤其是我记得前几个月吧哈，有好像有看到一则新闻，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瓶装水哈，就是大家去买的矿泉水哈，就是说也建议大家不要多喝，因为里面可能有塑胶微粒，而且数量还不少啊。那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哎，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像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家的这个好像这个水池啊，有虽然装滤水器，但是呢你知道有装滤水器的系统，有时候你若滤芯没有经常到时间更换的话，也会觉得哎，好像这个过滤滤芯就没有作用啊。所以我自己还家里还是蛮经常买这种矿泉瓶装水，就看到这新闻之后就觉得这个我看的手上的水瓶有时候就不知道该不该喝下去了哈，因为里面就是我塑胶微粒的侦测出来数量还蛮多的，那么这个当然还是在挣扎当中哈。但是呢又看到一个新新闻说，现在呢发现就跟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以为这种塑胶微粒啊，微塑胶应该都含在含塑胶的产品当中，结果今天看到一则这个从法国来的一个实验报告，研究证明说，哎，部分玻璃瓶的塑胶微粒含量竟然是塑胶瓶或是金属瓶的5倍到50倍。哇，这个新闻一看到，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感觉天都快塌了哈！这到底我们得用什么样的容器来装水才不会有塑胶微粒啊？那么不管如何，先把这个研究报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塑胶微粒啊，英文叫 microplastic 塑胶微粒啊，在现代社会几乎什么地方都有，像是口香糖也有塑胶微粒啊，美容产品也有塑胶微粒，很多食品里面也有塑胶微粒，那么我刚刚前面讲的矿泉水的水瓶里面都有塑胶微粒，但是现在查出来说可能部分玻璃瓶也有塑胶微粒，而且看哪一个含量比较多，那怎么回事？那我这个到底得用什么来装水喝？这个是从法国的食品环境暨职业卫生安全局的食品安全实验室，把法国销售的各种不同类型饮料当中的塑胶微粒含量来做成统计，然后来研究。那没办法，就直接取样了嘛哈，直接查出这个瓶子里面不同的瓶子里面的塑胶微粒有多少。那么他们找了有柠檬水、有冰茶、有啤酒、有苏打水啊这些等等的这个各种饮料，结果发现用玻璃瓶装饮料装的这些饮料呢，塑胶微粒含量跟塑胶瓶或是金属瓶装饮料相比，竟然是5倍到50倍，也就是相比之下，发现呢啊，这个好像这个玻璃瓶的塑胶微粒最多，但多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这个也要看专家怎么说了，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只不过大家制定的标准是多少啊。那么他们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塑胶微粒比较当中，当然我们讲几倍，可能就觉得哇，这个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但是事实上我去看的数量，哎，这个其实也还好。就是说这个研究团队，法国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拿玻璃瓶跟塑胶瓶来相比，那么查到说这个玻璃瓶的每公升的饮料当中，每公升用玻璃瓶装的饮料当中是发现了4.5克的塑胶微粒，那么塑胶瓶是1.6克的塑胶微粒，所以其实就是一公升里面就那么几颗啊。那么葡萄酒瓶当中的塑胶微粒含量也非常少，但是相比之下呢，啤酒的这个每公升啤酒里面大概含有60克的塑胶微粒啊，柠檬水 每公升含有40克的塑胶微粒，软性饮料里面每公升含有30克的塑胶微粒，所以并不是像大家啊，这看到几倍几倍就觉得好像这个饮料当中充满了塑胶微粒啊，不是的，不是，是就是每公升里面有几颗几颗，当然就说你喝太多也不好，也不好哈。那么，但是呢，这个讲到塑胶微粒，那你说塑胶微粒既然到处都有，那么对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其实，科学界跟这个医学界还没有完全的厘清塑胶微粒对健康的影响，但是呢，有些研究报告就指出说，其他研究报告就说可能跟这个身体发炎啦，跟这个身体的荷尔蒙失调，跟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还有一些癌症可能有所关联哈。不过这一份报告里面也讲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去观察这些饮料塑胶的浓度，刚讲了每公升都是几十颗几十颗的塑胶微粒哈。那么他们发现说，为什么玻璃瓶装饮料的塑胶微粒含量最高呢？研究人员有一个结论说，可能是因为瓶盖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瓶子是玻璃制的，但是瓶盖呢是涂了漆的金属，而大多数的油漆呢都是塑胶制成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液体中的塑胶颗粒的颜色，就发现这个怎么这个颜色跟瓶盖的油漆颜色相同。这意思就是说可能是有些是油漆从瓶盖上被刮落下来进入了饮料当中，所以可能玻璃瓶本身是没事的，但是呢问题出在瓶盖上面哈。这是一个科学家他们发现的这个事情哈，他们也拍摄了一些照片，可以看到瓶盖里面有些细小的刮痕。那这种东西怎么避免？没办法避免了，没办法避免哈。就是那你说玻璃瓶要用什么做瓶盖啊？所以如果是从瓶盖来的，那玻璃瓶就冤枉了哈。所以现在可能也要开始去查一下，说我们讲的瓶子里面，不论是什么瓶子里面的塑胶微粒，到底会不会跟它的瓶盖有相关联？这可能要等科学家进一步的去做检测啊。但是科学家会不会有相关的后续的动作还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有些这种研究报告就会让大家越来越注意到说，这个要怎么样减少我们吃进去或喝进去这种塑胶微粒啊。那么专家就建议几个方式，第一个啊，就是避免把食品放在塑胶制品当中啊，这是第一个方式哈。因为即便说现在看到有些塑胶都说这个符合什么规格哈，但是呢，如果你心里有疑虑的话，最好还是避免把食品直接放在塑胶制品当中加热，宁愿多一个步骤，麻烦一点哈。当然，如果不得不的话呢，但没办法，但是不要长久为之。那么另外一个呢，不粘锅的涂层啊，事实上是有塑胶的成分啊，所以专家也建议用不锈钢锅或是铸铁锅来烹饪，也是一个可以这个减少吃进去这个塑胶微粒的方式。另外呢哈，专家也建议，可能会挑战大家的用餐习惯，就是避免把食物储存在塑胶盒或是塑胶的餐具里来进食。那这样讲起来就觉得，那我在外面买东西不都是这样装的吗？尤其现在很多的塑胶餐盒哈，所以这也让大家就很为难哈。那么但是专家也说啊，用玻璃的材质，或是金属材质，或是陶瓷材质，都是用来做餐盘或是储物的容器的更好的选择啊。那么另外，如果说家里面有些过滤水或自来水哈，建议虽然说这个刚讲的玻璃瓶的这饮料里面塑胶微粒含量比较多，但是如果真的就像专家观察到有可能是瓶盖的关系的话，那么你用不锈钢的瓶子或是玻璃的水罐来装家里的过滤水或自来水饮用，可能对塑胶微粒的摄入会比较少一点哈。但是讲起来，这都是专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来给出的建议，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很难避免，但是能够尽量少一点啊，这少摄取一点，总是比你都不理会、不加理会，还是狂喝狂买这些这个塑胶微粒可能含量比较多的这种瓶装水啦，或者这种饮料来的好多哈。但是现在就是刚讲的，塑胶微粒主要就是它对人体的影响 其实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因为有些东西观察必须要一段时间才知道哈。那么经常就看到说一些报道说塑胶微粒可能对身体什么刚讲的一些什么荷尔蒙啦，对心脏病、癌症可能都有影响啊，但是不是单一的影响，这也不好说。那么现在我也看到说，这个意大利研究人员也在今年2月的时候也有一个报告说，塑胶微粒可能会对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可能造成一些损害，所以这种状况其实都是这个每次都有一些报告出现。那你说这些报告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越来越便利，但是呢，谁知道每天在便利当中呢，我们到底吃进了多少对身体不适合的东西？但是，也是不得已。不过总是多看一些报道，那么在这些报道当中，尽量的有些提醒自己，在一些生活习惯当中多做一些。多想一想，多做一些预防步骤，或是多的采取一些行动。那么比如说加热的时候就不要用塑胶直接加了等等之类的哈。我想都还是可以或多或少让我们身体少摄取一些对身体可能造成损害的东西。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